好，下面呢，我们来进入一个新的题目，就是系统神学或者教义神学的任务是什么？那下面呢，有一些现代神学家对系统神学的任务的看法。第一是斯莱马赫的，斯莱马赫说，教义神学呢，它的任务就是形容描述教会的一些的宗教经验，或者是教会的宗教的感觉。所以呢，斯莱马赫对系统神学的任务呢的看法完全是主观的。接下来呢，有一些是自命是正统信义宗或者路德宗的 Erlangen School， Erlangen 这个地方啊 ，Erlangen， 这个地方的神学家呢，他们呢就觉得斯莱马赫呢太过的主观了，尽可能呢需要找到系统神学一种的客观的基础。这客观的基础呢，不仅仅是来自个别的经文，乃是圣经的教义真理整个的系统。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我们基要派的相信呢，每一段经文都要去学习，没有错。但是呢，不能够仅仅是一支离破碎的经文的教导，是要把它建立成为一个教义系统的。所以呢，Erlangen的神学家其中一位是这样说的或者是他的方法是这样的，这位是 Hoffman H-O-F-M-A-N。 系统神学从基督徒个人的经验为起点，然后进一步呢来理解基督教教会的经验，就是从个人经验进入到教会经验，也就是说信条里面所表达的，最后从教会的信条进入到这些教条背后的圣经，就支持这些教条的圣经的经文。好，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系统神学的看法。其实呢，伯克夫的确是这样做的伯克夫的系统神学呢里面讲很多新派神学怎么说，然后正统改革都怎么说。其实呢，伯克夫有另外一本的书呢是很少人知道的，就是他对系统神学就是不同的教义他背后所提出的支持的经文是另外出书的。那照我知道目前只有网上可以买得到电子版这个书本本身呢只有旧书摊或者是网上的旧书的地方才能够买得到。那威敏斯的信仰告白就有很多很多的经文的根据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好，下面我们要讲荷兰的伦理派Ethicals， 他们的起点呢，对系统神起点也是说，信徒与耶稣基督的交通，在教会里的交通，这个生命是系统神学的起点。教会呢要反省，对这种的生命做出反省，这样子呢教义就兴起了，就浮现了。所以教义神学就是要描述在某一个时代的教会的生命，就是说教会里信徒呢与耶稣基督交通的生命。这个是荷兰的一派。好，上面所讲的就是斯莱马赫，然后斯莱马赫对他的反动的路德宗，然后呢荷兰对受了斯莱马赫的影响所做出的一种的定义。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很快的看一看黎特尔的派，他的学派。系统神学就是 The Scientific Exposit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Lobstein 这样说的，他说就是说基督教信仰的科学解释，或者说大家知道科学这个字就是学问的意思或者说 The Scienc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基督教信仰的学问或者科学。但是他这个信仰这个字呢，不是指我们所信的教义，乃是指信心。所以呢，尼特尔学派呢，虽然盼望从斯莱马赫派里面的主观跳出来，但他最后讲到教义的内容，还是讲个人的信心或者教会的信心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内容仍然是主观的，仍然是主观的。其中一位的尼特尔派的卡夫坦他认为呢，教义学必须要呈现 present 信心，也就是说信心所包含的知识内容。这个信心呢，就是当人领受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神的启示的时候，领受启示的信心，这个教义学呢，要表达这种的信心。信心的确是建立在一些的真理上，而我们为什么介绍这些的信心和真理呢？是因为他们对宗教信仰者有实际的好处。我顺便在这里提一提尼采尔说呢，信心呢是建立在真理上，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些真理是真理呢？是因为他们有用practical 所以尼采尔的这种的自由派神学，他的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价值，一件事情的伦理的价值。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呢，喜欢唱一首诗歌《圣善夜》《O Holy Night》它里面有一句话的，他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 ，and then the soul found its worth， 人的灵魂呢就找到自己的价值了。那这种的价值的观念呢，人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呢，总之圣经里面的教义问题对我的伦理，对我做人有什么价值，这个是真理的判断的标准。那这个是一个自由派的看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不是要我们知道人有多崇高的价值，是我们多么的毫无价值，然后神来救赎我们，我们才有真正的价值，恢复到神原来创造我们的他的形象那个价值的。所以呢，信心的内容呢，毕竟呢还是由人来筛选来判断有没有实际的价值的。刚才讲的是 Kaftan K-A-F-T-A-N， 下面呢另外一位尼采尔派别的他说信心呢是教义神学的学习的对象，同时也是教义神学的来源。也就是说福音乃是教义神学的来源。好， Lobstein 是这样说的，他说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合理的是教义神学的合理的来源，纯粹的来源。不过条件是信心呢必须是以神圣的因素合一合而为一，这样子呢才是合理的教义神学的来源。教义神学的来源呢就是那个信心，他已经领受了内化了福音的永恒的实质，或者是由这个信心的神秘的能力领受掌握的福音。那你听他讲到信心都是非常主观的，什么神秘的能力啊，领受福音与这个神圣的因素的合一等等然后呢教义学呢就是它的材料就是来自这些简单的说，教义学的来源是信心而不是神的启示。那这个呢跟斯莱马赫呢其实没有什么两样的今天香港的一些重要神学家仍然是这样教导的，系统神学就是基督徒对宗教经验的反省，而不是对神的启示的真理的整理所以不论斯莱马赫或者尼采尔派呢，他对系统神学的任务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定义。好，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位的德国的神学家也是历史学家特勒尔奇 Troeltsch T-R-O-E-L-T-S-C-H T-R-O-E-L-T-S-C-H 特勒尔奇的看法。那我们讲完了自由派的斯莱马赫跟尼采尔了，那这个特勒尔奇呢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呢应该给系统神学一个更加客观的特点，所以呢我们应该从宗教历史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要看世界的宗教史，然后呢再来看基督教宗教史。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建立基督教宗教呢在全世界的人类宗教里面是最高的，所以呢我们要研究不同宗教的历史，然后呢你就会看到某一种的标准准则呢 会浮现出来的，就是说在人的宗教意识里面呢，有一些鲜艳的，比经验更鲜的，经验的艳呢，鲜艳的一些的准则。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其实是世界上最崇高的宗教。第二，然后呢我们来看基督教的真正的意义。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基督教的本性呢是不断的有新的解释的所以呢对基督教的本质的观念呢不断的是改变。那下面他又说的好像很正统的基督教的宗教信心呢就是相信人的重生，人本来是与神隔离的，人重生呢是需要认识到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认识才重生的，这样子呢重生的结果就是与神合一，然后呢在神的国度里，那但这个国度呢是很世俗化的观念有一种的社交或者交通。第三特勒尔奇呢说我们要解释基督教的内容来，也就是说要整理出神论、人论、救赎论等等，按照从世界宗教比较出来的那些宗教核心的意义来解释神论、人论、救赎论等等。伯克夫说这样做呢没有脱离施莱马赫的实验主义，也没有带领神学回到圣经里面那个客观的基础。好，那下面有一段呢是对这个特勒尔奇的一个的批判我们现在就越过它，我们最后的来看巴特的看法巴特认为系统神学的任务是什么呢？ The scientific test 是一种科学的考验，考验什么？考验基督教会关于神的论述的语言， The language about God， 就是教会里面独特的关于神的语言。系统神学就是要测试这些的语言，因此系统神学的任务呢就是要测试教会讲神论述神的语言，要肯定要确实呢这些的语言呢是与上帝所启示的是同意的。那这里是很微妙的一种的说法请记得神的启示是超理性的，是在那个彼岸的，是抓不到的，是大能，是相遇，是事件。好，系统神学是什么呢？系统神学呢是要测试教会的宣讲，教会讲到神的时候呢是不是符合那个神的很主观的很存在式的那个的启示，这个系统神学要做的。巴特在 God in Action 神在神的活动中的神这本书的53页他这样说的， Dogmatics must test dogma not dogmas to see that dogma corresponds to the true object， 教义神学必须要测试检视教义是单数的教义，要确定教义是符合教义的对象，就是说 Dogmatics has the task of interpreting the corresponding correlation of the dogma， 教义学就是要解释教义的正确的关联。不但如此carry on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entire church's language, concepts, phrases and ways of thinking in the present， 教义学就是要全盘的去investigate 去检视教会的语言、观念、用词和思维方式。巴特是不接受天主教和基督教传统的说法，不接受什么说法呢？教义学只不过是神的启示的重教义、重真理的结合、重复，然后再重新再写就是说上帝一次过所启示的真理呢把它整理重复等等。巴特是不接受这个定义的，因为他本身就不接受圣经是神的话嘛， 所以 你把圣经里面人写的话再整理一次呢，好像这种的神学的功夫呢 是不符合巴特那种对上帝对启示的那种的很崇高，但是呢是又摸不到边际的那种的观念的。在巴特的刚才 我引用的 是教会教义学神的话语的教义的第十五页啊，就是第一本的教会教义学。他另外写一本书叫做我信 Credo 啊，第三页他是这样说的， Dogmatics endeavors to take what is first said to it in the revelation of God's reality and think it over again in human thoughts and say it over again in human speech。 他的教义学呢就要试图去把在神的真实的启示，就是那种的超越的启示啊，在神的真实的启示的时候，向教育学，就是向教会所讲的，他尝试去把这个去再去思考，用人的思想来思考，用人的话来再说。To that end, dogmatics unfolds and displays those truths in which the truth of God concretely meets us. 所以呢，既然这个是这个目标啊，教义学就展示啊，就显现那些神的真理具体的与我们相遇的时候那些的真理了。It articulates again the articles of faith. 是的，教义学重新的宣告信条的不同的条款。It attempts to see them and make them plain in the interconnection and context. 是的，教义学呢是要把不同的教条之间的关系要说清楚。When necessary, it inquires after new articles of faith. 所以有需要的时候呢，教义学会寻求是不是需要写新的信条。That is articles that have not up to now been known and acknowledged.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教会还没有承认还没有发现的一些的信条。啊，再来一次啊，他说教义学呢就是要把 the revelation of God's reality, 神的真实性的启示呢用人的思想来思想，用人的话来说，那你这种的说法就是告诉你的神的启示就不是思想，就不是言语啊。有人问了啊，什么叫做命题式的启示？巴特是一而再啊反对命题式的启示的，启示就不是命题。不过呢，人呢把这个启示大能的作为大能的神的真实呢，用人的思想来思考，用人的话语来讲。那当然第一步就是圣经，第二步呢是教会的讲道或者宣讲，第三步就是系统神学，这些都是以人的话来去整理，去重新的实现神那种的在彼岸的启示的。The fundamental idea, 所以最基本的起点只要我们要了解巴特的神学观的话，就是 church proclamation, 就是教会的宣讲。究竟巴特所讲的教会宣讲是什么呢？他说 Not all language of the church about God is church proclamation. 教会所讲的话不都是教会的宣讲的。我们在教会里的时候向神的祷告、唱诗、信仰的承认都不是教会宣讲。教会的团契活动也不是教会的宣讲。就算是我们教导青年人的教导也不是教会的宣讲，因为我们是需要教导的。既然说要教导呢，就不是叫人决定在神面前回应了。那他把教导内容和决定分开的。你只要是用人的字、人的话教导敬拜，那都是人为的，都是人的。Theology cannot claim to be such proclamation.神学呢一定不仅仅是这一个层次的宣讲。Though it is also language about God. 是的，这种的教导、敬拜、祷告等等是讲论神的语言。Proclamation is its presupposition, its raw material, and its practical goal, not its content or its task. 他说啊，当我们祷告、敬拜、教导的时候呢，那种教会宣讲那是我们的大前提，是我们的原始材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这个教会的宣讲呢和我们的敬拜祷告等等呢是两码事。我们的一般的论说呢的内容呢 不是那个好像来电似的那个教会宣讲。因此 proclamation 是什么呢？ It also means to speak about God. 教会宣讲这个东西呢，的确是 论说上帝， but in it is concealed as the meaning of this action, the intention to speak the word of God himself. 他说在这个教会宣讲里面呢，隐藏着一个用意，就是讲出上帝的话语本身。那你看哈，讲来讲去呢，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神学教导呢，都不是讲出神的亲自的话，那个是叫做教会宣讲，就是再次实现神起初那个来电。你要把这两个分开，你就懂他在讲什么的啊。那个教会的宣讲就是启示的重现，而我们今天的祷告唱诗啊，教导都不是那个，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可能再来电就有可能有这个宣讲了，就有那个神的再来一次的相遇的。所以 speaking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in it God himself will be the speaker. 所以我们教会一般的不论是教导敬拜祷告等等呢，的确是论说神，但是我们论说神的时候，期待在我们的论说中神亲自会成为那位讲话的那一位，就是神再来电的意思。Proclamation is human language in and through which God himself speaks. 宣告呢是人的话语，但是在这个人的话语里面，神亲自说话，透过人的话语神来说话，在人的语言，透过人的语言神说，那就是再来电啊。Like a king through the mouth of his herald, 就好像国皇呢透过他的这个钦差大臣哈，他的个先锋呢来宣讲。Where human language is, where human language about God is proclamation, it raises this claim. It lives in this atmosphere of expectation. 所以当人的语言，关于神的语言论说是宣告的时候，他就会宣称是神在说话，他也在这种期待神说话这种期待里面生活的。Now, dogma is church proclamation insofar as it really agrees with the original revelation attested in scripture, in which God, of course, is the speaker. 好，在教会，对不起，教义呢，在什么程度上是这种的宣讲呢？那种教会宣讲呢？那要看教义是不是与那个原来在圣经所见证的原来的神的启示同意的。因为这个在原来的圣经，不是圣经里面啊，圣经所启示的神的启示呢，当然那个就是神亲自在说话。问题是我们今天的神学是不是符合原来的那个超然的那个启示。 It is revealed truth and therefore quite different from dogmas. 这种神亲自的讲话呢，是启示真理，但是呢跟我们众多的教义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些众多的教条呢 are merely doctrinal propositions formulated by the church, therefore the words of men. 教条呢都是人所做出的教义性的命题，是教会所定的，因此呢只不过是人的话。听起来是很近前的。神学都是人为的，我们要的是神的话。那我想近前派聚会所都会做这种的祷告的。主啊，我们今天不要听到人的话，要听到你亲自的说话。刚好呢跟巴特是不约而同的。我们没有想到呢聚会所或者近前派的神学呢已经给新正统用更微妙的哲学方式已经表达了。我们要说神啊，愿意你今天借助圣灵所启示所默示的话语再一次的由传道人解释给我们听。神啊，圣灵求你光照我们，好叫我们明白你话语所教导的，叫我们心中喜乐的接受。那这个不是巴特派，这个是正统派。巴特是不是这样讲的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总之呢，我们要很小心用启示这两个字。我们下一堂再继续。